周直高字表清，姓周，益阳人。宣和六年考中进士，参加殿试，徽宗把他提拔为第二名，授予湖州司事曹氏，不久任命为太学博士。建炎初年，皇帝南渡，他从京城奔赴扬州，没有赶上，于是跟随隆佑太后到江西，返回觐见会稽。不久因为继母刘氏患病，请求回家奉养，调任抚州宜黄县丞。当时四方混乱，溃败的士兵互相煽动叛乱，县令非常恐惧，不知怎么办。周直高用利害关系告诫他们，他们都收敛听从命令。接着又诱骗他们的同党，抓住主谋的人斩首示众。县里人感激他，甚至为他画像立祠。绍兴五年改任官职，通判湖州，遭遇母亲去世，守丧期满，通判平江府，召入担任江作监丞。第二年春天升任太常丞，恰好开始商议修建明堂，朝廷大乐长期废弛没有修整，诏令奉常练习演奏，访求收集旧典，备办检阅乐工和乐器，制作开始完备。多次升迁，担任右司员外郎。八月提升代理礼部侍郎，充任祝贺金国生辰的使节。往年奉命出使的官员可以自行征召下属，赏赐的典制已经很丰厚，愿意前往的人大多交纳金钱来请求，周直高开始拒绝这样做。出使回来兼代理吏部侍郎，请求在礼部赐给新进士文喜宴，皇帝同意了。战事兴起，废除了这项礼仪，到这时才恢复。同之共举。旧例进士在礼部考试落榜，经历十八年可以免除举事，又四次在礼部考试落榜，才特奏明推恩。秦桧已经用科第来偏私他的儿子，世人议论喧哗，秦桧为此减少三年来取悦众人。周直高说祖宗的法度不能扰乱，因此触犯秦桧，御史弹劾罢免了他。又过了六年，启用之梅州，调任阆州，又改任夔州兼夔路安抚使。夔州辖地接壤蛮辽，容易发生事端。有人报告秦播的夷人叛乱，他们的豪帅请求派兵讨伐。周直高对他说，朝廷用你为长官，如今一方骚动，责任在谁身上？能够尽力就赦免你，一个兵也不能得到。豪帅恐惧，斩了叛乱的人来献上，夷人从此都恐惧屏息。三十年知饶州，不久任命为夫文阁代制。乾道初年守婺州，召回提举右神官兼侍讲。首先进献两种说法，认为王道在于正心诚意，立国在于节用爱人。二年四月再次担任礼部侍郎。孝宗忧虑人才难以了解，周直高说如今一个普通人求取进用，也会蒙受赐予召见，口舌争相标榜，几乎成为风俗，怎么能让他们得志呢？皇上说你说的对。一天在金言侍奉，自己说学习易经知道命运，臣侍奉陛下十日短暂，随后流泪，皇上悲伤，当即任命为本部尚书，升任侍读，坚决推辞，没有允许。方士刘孝荣说统元历有差误，命令周直高离政。周直高用刘一叟的方法推算日月交时，考教无尾的盈缩，来记录节气朔望寒温的征候，撰写历义、历书、五星测验各一卷进献。皇上曾经询问增加财富的方法，周直高认为损害百姓的根本没有比军队更严重的。古代出兵十万，每天耗费千金，如今军籍的人数比这多十倍，疲弱老病的人将近一半，不淘汰他们弊端更深。议论说河堤本来是为了供给军需，预防灾荒，这是国家权宜之政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边境没有战事，妨害民食而致力于聚敛，可以吗？过去敌埋有固定数目，近年来每郡增加到一二十万石，如今各路大旱之后，虫灾大起，无法供应常税，何况额外收取呢？应该根据一路一郡一县封欠的数目斟酌轻重施行，灾害严重的免除就可以了。皇上惊愕地说，灾疫如此严重，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朕进言，立即下诏听从他的意见。充任安宫皇后邹宫案行使，每天与宦官接触，事情结束从未交谈一句，宦官也佩服他的长者风范，不怨恨他。上书请求离职，皇上对辅佐大臣说，朕怜惜他老成持重， 应该用金言之职留任他，任命为保文阁学士，提举右神官。皇上说直接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就可以了。在金言任职两年，常常劝谏皇上辨别忠邪，接纳谏政，皇上深知他的忠诚。第二年三月告老退休，皇上告谕说，祖宗时近臣有年过八十还留任的，你的年龄还没到，命令退回他的奏章。闰月再次重申前请，皇上估计不能改变他的心意，下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，赐给茶药御书，恩礼尤其优厚，公卿在都门外设帐践行，士绅以此为荣。当时闽粤江西饥荒盗贼兴起，周志高在殿上辞别时进言此事，诏令派遣太府丞马希言出使各路赈济。乾道六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周志高有高雅的气度，在朝中没有结党营私，治理郡县廉洁宽恕，有良吏的风范。手不释卷，尤其通晓易经。王希吕字仲行，宿州人，渡江后从北方回到南方，出事后寓居嘉兴府。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孝宗奖励任用西北人士。六年赵氏授予秘书省正字，任命为右正言。当时张说凭借攀附外戚被提拔任用，再次任命为签书枢密院士。王希吕与侍御史李恒相继上奏弹劾他，皇上怀疑他们结党邀民，贬谪到偏远小地方监管当职，不久后悔改授公冠官。当张说被重用时气势显赫，后省部签署文书，学士院部起草诏书，都相继被斥逐，而王希吕又独自承担怨恨，离开朝廷时凭退随从车驾，穿着鞋子步行，安然不后悔。因此耿直的名声远近闻名，虽然因此被贬谪，也以此被了解。出朝之泸州，淳熙二年任命为吏部员外郎，不久任命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。怀佑选择统帅，皇上因为王希吕已经试用有功劳，命令至泸州兼安抚使，修整城防守备，召集安抚流亡百姓，兵民依赖他，加职保文阁江西转运副使。五年召入为起居郎，任命为中书舍人，给侍中，转任兵部尚书，改任吏部尚书，请求离职，于是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知绍兴府。不久因为言官被免职，安然处之，治理郡县百废俱兴，尤其敬重礼遇文学端正之事。天性格刚强，遇到利害没有回护之意，只听从正确意见。曾经议论进席用事，言辞极为恳切，皇上变色要起身，王希吕拉住皇上衣服说，不只是臣能说，侍从台谏都有奏章来了。在江西辅助漕运时，曾经做全食记给僚属看，一位木官提笔涂改几个字，满座惊愕。王希吕看后喜欢他不阿谀，推荐了他，居官廉洁，以至于没有房屋可住，从绍兴回来有终老的意思，然而还寄居僧寺。皇上听说后赐钱建造宅地，后来因病在家中去世。陈良佑字天宇，婺州金华人，19岁参加乡谏，隔年进入太学。绍兴24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新国军司户，没有上任，有人向朝廷推荐他，诏入任命为太学录枢密院编修官。忠臣汪彻推荐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多次升迁，担任军器监兼邓王府执掌。隆兴元年出朝为福建路转运副使，遭遇父亲去世，守丧期满。乾道三年任命为起居舍人兼代理中书舍人，升任起居郎，不久任命为左司谏。首先谈论惠子的弊端，希望捐出内库钱财来缓解百姓的疾困。皇上说朕积蓄钱财有什么用，能够散发就好。慨然拿出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惠子，收回铜板不再铸造，军民一致拥护。不久户部请求改造500万，又上奏陛下号令在前，不能坚持半年之久，以此命令百姓，谁能相信？难道不应交子500万就不能治理国家了吗？接着又想造惠子2000万，多次争论未能成功，于是请求用500万换旧惠子，等流通后逐渐收回，常使不超过1000万之数。皇上锐意谋求治理，以唐太宗自比。陈良又说愿陛下赐览太宗政要，择善而从，知道不对就警戒， 使臣做良臣，不做忠臣。皇上说，卿也应当以魏征自勉。又说，陛下亲自实行节俭，不增之获利。有的人依托肺腑之亲，做市井之行，以公侯的尊贵谋求商贾的利益，占有田亩，善取山泽，甚至派出船只招引藩商，贸易保货，耗费金钱。有的假借得受功，有的依托后妃，犯法冒进，专营利益没有满足，这不是维持纲纪、保全外戚的办法。希望严厉告诫，如果能改过，富贵可以保全；如果不悔改，以大义断绝恩情。当时左丞相遭遇外丧，诏令起复。陈良又说，起复不合正理，如今没有边疆战事，应该让他服满丧期。于是停止。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，同知共举，任命为给事中，兼职学士院，升任吏部侍郎。不久任命为尚书。当时商议派遣范时请求土地，陈良又上奏，陛下恢复的志向未曾忘记，然而言辞没有比众人赞同更珍贵的，不可不察。广泛咨询归于独自决断，不可不审慎。固然有因为用众而兴盛的，也有因为用众而灭亡的；固然有因为独断而成功的，也有因为独断而失败的。如今派遣使者是开启争端之端，万一敌寇骑兵侵犯边境，那么民力被供给运输困住，州郡被调发兵役疲惫，兵祸连结，没有停息之时。将帅平庸鄙陋，大多缺乏长远谋略，对军父就说笑死，临战阵就各自求生。像福离那次战役，不战自溃；瓜州那次遭遇，望见敌人就惊逃，有谁可以依靠？这就是臣不敢保证万全的原因。况且如今求地，想得到河南，往年曾经归入版图，不久又失去。如果对方不答应，白白浪费往来；如果对方答应，必定索要大量钱财。经营治理未定，根本内部空虚，又将随即被驱走了。先前那四郡得到也很辛苦，尚且不能保有，如今又无故请求侵占之地，陛下以为可以用虚声降服对方吗？况且只求领请之地，土地在其中，以往也商议过此事，看他们的回书几乎近于戏弄。凡此两点都是求信，必须派遣使者，那么请求迎回清宗灵柩还有话可说。内政尚且不足，哪有空闲顾及外事？近处尚未安抚，怎能安定远方？奏章呈入，触犯圣意，贬谪瑞州居住，不久移至信州。九年，允许自行方便。淳熙四年，启用之徽州，不久任命为夫文阁待制，知见宁府，去世。李浩，字德远，他的祖先居住在建昌，迁到临川。李浩早年就有闻名。绍兴十二年，考中进士。当时秦熙凭借宰相之子的身份名列榜首，同年都去拜见他，有人拉李浩同去，李浩毅然不去，调任饶州司户参军、襄阳府观察推官，连续遭遇父母去世，接着调任荆州教授，改任太常寺主簿，不久兼光禄寺丞。轮对时首先陈述无意的告诫，并且说素卫大将杨存忠恩宠特别优厚，待遇过分，不是他的福气。皇上醒悟，不久命令他回家。自从秦桧当权，堵塞言路，等到皇上总揽权纲，激励忠诚正直之事，但这种风气还存在，朝廷官员大多谨慎沉默。到这时命令百官轮对，李浩与王石鹏、冯芳、扎月、胡宪开始相继润事，听闻的人为之振奋。李浩在朝廷不安心，请求辞禄官主管台州重道观而归。孝宗即位，以太常丞召入。当时张俊都失江淮，宰相大多抑制他，李浩引用仁宗任用韩琦、范仲淹诏令张德相的旧吏，请求告诫小玉让他们同心协力，兼代理吏部郎官。李浩一向被汤思退后代，御史尹瑟想拉拢他一同排挤张俊，于是推荐李浩。等到应对，李浩明确表示不同意见，两人都不高兴。过了一年才任命为员外郎兼皇子恭王府执讲，在王府多有补益，并且借势以及实证写在册子上，希望皇上或许能看到，亲王也一向喜爱尊重他。后来外放补官，多年后归来，亲王高兴地说李执讲来了。不久宰相召见郎官四人，将要提拔任用，尤其主意李浩。李浩沉默无言， 同舍人都升迁了，只有李浩像原来一样。过了一年，这河水灾，诏令郎官管职以上调陈时政缺失。李浩认为皇上忧劳如此，如今怎能不说，立即上奏书指斥近臣，并涉及宰执指之奉行，台谏多迎合，百官顾忌畏缩，反复数千言，清净洁净，见到的人恐惧。皇上不认为忤逆，当权的人深深忌惮他，请求外放，得任台州。州里有简中禁军500人，训练官贪婪残暴，失去重心，不法之徒趁机图谋作乱，忽然在庭中露出刀刃。李浩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作乱吗？请先杀我。众人惊恐说，不敢。于是慢慢推出为首4人，情面流放，最终无事，任命为执密阁。沿海有积年盗寇，很久未能捕获，李浩招募他们的同伙，自行捆绑赎罪，随即抓获了他们的首领。当地豪绅政县凭借钱财攀附权贵之门，包揽诉讼，作奸犯科，事情败露后被带上刑具关押，最终死于狱中，他的家产被全部抄没，妻儿被流放。权贵们唆使政县家属上诉喊冤，并诬告李浩强买婢妾，谏官借此排挤李浩。弹劾奏章刚呈上，代理参知政事刘拱越级上奏说，李浩担任地方官，得罪豪绅而被诬陷，臣查考此事来龙去脉，事实非常清楚。皇帝回头说，地方官不畏强权，难道容易得到吗？又问弹劾奏章在哪里，刘拱从袖中取出，皇帝便将其扣留在宫中不下发。大理寺观望风向，仍想退还抄没的财产，皇帝在奏章后批示，台州判决非常恰当，政县家产永远不予发还，流放照旧执行。李浩这才得以安稳。第二年任命为司农少卿。当时朝廷收购粮食80000石，主管官员低价收购朝师劣质的粮食，暗中克扣公款，户部不敢追究。李浩揭发其奸情，交付有关部门彻底追查。户部想按现有账面数字结案，大理寺附会其说，李浩争辩说，这不仅是纵容奸吏，而且会损害军粮。皇帝赞同他的意见。恰逢大理寺奏报审结其他案件，皇帝对辅政大臣说，大理寺需要像李浩这样刚正的人来任职。不久大理清空缺，又说没有比李浩更合适的人，于是任命李浩为大理卿。当时皇帝英明，有励精图治的志向，但朝中大臣不能奉行，行事荒诞怠慢，模棱两可，回避责任。李浩先前在司农寺时，曾利用当面对答的机会陈述经营治理两淮的策略，这时担任金国使臣接待陪同回来，上奏说，臣亲眼看到两淮可耕种的田地全部成为荒地，心中长感痛惜，规划屯田营寨，以此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本。又说，近来边防措施过于张狂，希望告诫将帅严格防御准备，不要贪图小利进攻，每日与大臣整治治国器具，凝聚人心，持重安定，等待敌人可乘之机。皇帝全部赞许采纳。宰相提议派遣范使，无固定使命的使者，李浩与宰相争辩认为不可行，宰相甚至用官职诱惑他，李浩发怒，用言语顶撞，并极力请求外调，以执保文革身份任进江府知府兼广西安抚使。有尚书郎入朝应对，讨论到选帅的事情，皇帝说，像广西这样，朕已经得到李浩了。又告诉大臣说，李浩的屯田建议很可行。大臣没有人回应。李浩到任后，当地原有灵渠沟通漕运和灌溉，年久失修，他下令疏浚开通，百姓依赖其力。拥管所属的安平州，当地首领依仗险要地势，谋划聚兵制造边患，李浩派遣一名使者前往小玉祸福，并允许他预设改过自新，首领当天叩头谢罪，烧毁拆除水栅，听从官府约束。治理广西2年，被召回朝廷，入朝应对，论述风俗不纯的8种表现。他说，陛下所要求的是规劝见证，而臣下却专门迎合，所看重的是坚持操守，而臣下却专门顺从，所珍惜的是名位爵禄，而侥幸得官的门路没有堵塞，所重视的是廉耻，而趋炎附势的门路还开着。儒家学说可以推行，却有阴险邪僻之人，民间实情应当上达，却有堵塞蒙蔽之患，期望臣下有气节，而偷懒懈怠者得以苟且容身。 要求有实际成效，而荒诞怠慢者得以自我兜售。皇帝问荒诞怠慢的是谁，李浩如实回答。第二天，皇帝对宰相说李浩正直诚信，于是任命为代理吏部侍郎。当时朝廷中有依仗宠信窃取权柄的人党羽不止一个，自李浩入朝已经对他侧目而视，并且想用甜言蜜语引诱他，李浩保持中立不偏不倚，拒绝不接受。于是他们共同谋划，唆使谏议大夫姚宪弹劾李浩，说他凭借强横凶狠的资质，怀揣奸邪谄媚的用心，至于皇帝近臣之列，颠倒黑白。李浩还没等到正式谢恩就被罢免。乾道九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第二年夏天，回州路缺帅臣，朝廷任命李浩以密阁修撰身份荣耀的出行。回州有羁縻州叫司州，世袭担任知州的是田氏，田氏与他的侄子不和，将要起兵互相攻击。李浩起草檄文，派遣官员劝解，两人感悟，歃血为盟，全部消除旧怨，边境得以安宁。过了一年，因病请求担任公冠官，提举玉容万寿宫，任命还没到达，在淳熙三年九月去世，享年61岁。各司上奏李浩尽职尽责而死，诏令特赠集英殿修撰。李浩天性刚直，涵养深厚，不因利害动摇心智。少年时努力学习写文章，到壮年更加潜心于礼义。在朝中慷慨激昂，以天下事为己任，忠愤激烈，言论切中时弊，因此被众人记恨。平时不曾给人好脸色，不了解的人认为他傲慢，有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，皇帝说这个人没有别的，在朕面前也是这样，并非傲慢。小人惧怕他，用利禄诱惑他，神色严肃，不为所动，谋害他的人无所不至，唯独依赖皇帝明察他的忠心，始终保全他。担任地方官尤其廉洁，从海右回来没有携带南海一件物品，平生奉养如同布衣时，风骨向来清高，人不敢以私事相求。陈陀，字德英，绍兴余姚人，进入太学有声望，考中政和年间上设及第，任宁州教授。因母亲年老改任台州侍曹，审理案件公平恰当，又代理天台、临海、黄岩三县，调任越州新昌县令，都以和乐平易著称。吕夷浩想引荐他为御史，约定先见一面，陈陀说宰相用人，竟要人主动现身吗？辞谢不去。赵鼎、李光交替举荐他的才能，绍兴二年五月被召入朝应对，改任官阶。六月任命为监察御史，论事不合皇帝心意。八月诏令因治理县役有政绩，任命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。瑞昌县令倚仗权势收受贿赂，陈陀首先弹劾罢免了他。一年内所弹劾的有10多人，甚至有文风解下应受的。因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，诏令陈陀善于抚育百姓，调任台州知州。台州有5个县，他曾代理其中3个，百姓怀念他的惠爱，越境欢迎，不到几个月就治理得很好。母亲去世，当地人向哭，相继赶到行在的有1000余人，请求启用陈陀。诏令陈陀清廉谨慎，不扰民，志绩显著闻名，命令所在州赐钱30万。陈陀极力推辞，皇帝对近臣说陈陀有古代循吏的风范。扶桑期满，以司勋郎中身份被召见，多次升迁代理刑部侍郎。当时秦桧极力主张合议，陈陀上书说今人多诈，合议不可相信，况且徽钦二帝远在沙漠，百姓肝脑涂地，天下痛心疾首，如今天意已经回转，兵势逐渐集结，应该乘此时机扫清敌人，以雪国耻，否则也应当按兵不动，严加防备，审查形势而行动。放弃这些不做，却匆忙讲和，凭什么维系中原的期望？不久金国提出很多要求，何以长久不能决定，将要再次派遣使者。陈陀又说金每次以讲和来兜售其奸谋，议论者因为金废掉流域又归还河南土地，就说他们有意讲和，臣认为不是这样，况且金国立流域是想让他为自己屏障，让他向南窥视，流域每次侵犯大都败北，金知道他不值得依靠，从而废掉他，难道是为了我们吗？河南之地想交给别人，则一定会以流域为界，所以抛给我们。 往年金国书信曾说，岁币多少听由我们裁定，没过一年，反复如此。况且割地通河，则彼此各自守住封疆就可以了。但同舟的桥至今还在，大概金国不可以一交而信结，恐怕他们假借和好的说法，逞其荒谬之词，包藏祸心，变故出人意料。愿深刻借鉴前车之鉴，同时严明战守之备，使人人都激励，常如敌人到来。如果比通和，则我们整饬武备，不妨害立国之常规；如果不这样，则决意恢复之途，不要取从偏私之说，天意允协，人心响应，一举而成大功，则子宫太后可以归还，祖宗疆土可以恢复。秦桧怨恨他，陈佗于是极力请求离开。不久，金国果然违背盟约，任命为徽游阁代制，知引昌府。当时河南新收复，没有人敢去，陈佗当天就上路。到达寿春时，引昌已经失守，改任楚州，又改任广州。战事兴起后，广东盗贼没有安宁的年份，十年内九次更换州牧郡守，陈佗全部革除弊政，以恩义为先。刘镇三年，百姓和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。当初朝廷调动韩金义军屯驻寻州，恰逢郴州寇贼洛珂侵犯广西，诏令派遣韩金讨伐。陈佗上奏，广东连年困于寇贼，自从韩金夷屯，敌寇稍微知道畏惧，现在全军赶赴广西，则广东危险了。秦桧认为陈佗为韩金着想，犯了拖延贻误军机的罪，降职，屡次上章告老，改任婺州，请求不已，于是退休。又过了十二年，因病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6岁。陈佗博学刚直，不经营产业，祖先留下的田产房屋全部退让给兄弟。在广东多年，四方聘用的金钱都不进入私事。退休后回到善中，寄居僧寺，每天买米吃，处之泰然。王世鹏写《封世赋》论进士会稽人物，说杜其公之后有陈德英。胡仪，字周伯，绍兴余姚人，父亲胡宗吉号称纯儒，能坚守所学，不追逐时好。胡仪聪颖异常，六岁诵读五经全部完毕，不忘一个字。绍兴五年进士甲科，沉沦州县将近30年，到28年才入朝任正字，升任教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、吏部员外郎，转任右司，因扶桑离职，扶桑期满还朝。孝宗寿善即位，任命为国子司业邓王府执掌，不久提拔为殿中侍御史，有指令侍从，台谏逐条陈述当前实务。胡仪说，防守抵御的有力之策，莫过于令延边屯田。前年怀民逃夷，没有恢复就业，中原归附之人不知如何安置，让他们就地耕种，可以供给粮食，节省运输。春耕刚开始，且虑敌人乘势惊扰，应聚兵于险要关隘防守，诏令施行他的建议。御史中丞辛次英弹劾殿帅程敏贪污受贿，不体恤士卒之罪，诏令罢免殿前司执事，授予公冠官。胡仪再次上言其20条罪状，于是程敏被削去太尉衔，到婺州居住。胡仪又说，江臣拟定10等品目，令其举荐，用于选拔将领的片刻则可以，用于平日养士则不可。设立武举，建立武学，考试弓马，又考试韬略之文，兵机之策，是要有所任用。除高等一二名外，其余都由吏部授予酒税、商税官职，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，愿诏令大臣详细讨论，中举者确定品格，分派到边疆手下准备差遣，则人人私愤，响应上边的需求。皇帝听从。当时龙大渊、曾迪以藩邸救恩，任命为知阁门侍，张震、刘拱、周必大相继缴回任命诏命。胡仪论其卖弄权势，招揽士人，请求平退远放，皇帝不听，而谏官刘度因直言反对被贬官。胡仪屡次上章，更加恳切，说龙大渊、曾迪不平退，怎知没有柳宗元、刘禹锡之辈屈节跟从他们，好进者极恨他的话，共同排挤他。胡仪也因建议不被采纳，请求离职，于是以直显摩阁主管台州重道观。乾道元年冬，诏为宗正少卿兼皇子庆王府赞读，不久兼侍讲，升任中书舍人给侍中。入朝应对，论述命令 应当谨慎于制定命令之初。皇帝说，三代盛世时如此。卿的职责在于矫桓博政，事情有应当做的，不要说是违逆君主宰相就不说。任命为吏部侍郎兼权尚书。狐疑上奏，七司法自绍兴十三年纂修成书，将近十二年，历时已久，不免有矛盾。希望敕令所官讨论章旨，此法可行不可行，此条当即不当即，将现行之法与当即之条即为一书，颁布中外，或许可以遏制吏虚的坚壁。诏令施行。不久殷衍即请求公关官。六年，出任徽游阁待制，知处州。又引病奉辞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。八年，以待制任命为太子詹事，不久又拜给事中，升任礼部尚书并兼领詹事，又改侍读。皇帝对狐疑厚爱，有重用之意，而狐疑性情恬淡谦退，无所依附，多次请求离职。于允文当国，迎合皇帝旨意，建议恢复中原，狐疑极力论述金国没有可乘之机，而我方诸将未见可胜任此事者，多次阻挠其意。于是以龙图阁学士仍提举新国公。淳熙元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病重时整容戴冠，毫不懈怠，大概是他为学所得如此。谥号献素，唐文若，字立夫，眉山人。父亲唐庚在《文苑传》中有记载，文若年少时英迈出众，写文章豪放雄健，考中进士，被派往铜川府任教授。给侍中勾涛推荐他代替自己，皇帝下诏让他前往行在所。到达后，勾涛已经外出，没能见到。文若向朝廷上书，大致说，过去汉高祖怠慢世人，商山四号离开了他，而西部边境缺少廉洁支持的人。光武帝李代贤士，严光与他为友，而东都洛阳多有结义之事。陛下屈尊万圣之尊，驻跸东南，两宫即将回归，五路刚刚收复，正应当买朽骨，是怒蛙，以招来豪杰，与他们共同治理。难道还吝惜这几刻钟的应对时间吗？奏书呈上后，第二天在便殿召见他对答，高宗非常高兴，特旨改任他合入官阶，通判扬州。扬州西乡县产茶，绵延山林沟谷800多里，山势穷险，赋税没有完全征收。使者韩求打算增加赋税以博取宠幸，袁护躲避苛刻的赋敛，辗转迁徙，饥荒和死亡接连不断，文若竭力建征，赋税最终没有增加。再次通判遂宁府，恰逢大水，百姓多数被淹死，文若到城上打开府库前招募会游泳的人，救活了很多百姓。又极力向朝廷请求免除田租21000顷，免除厂务税20多所，修筑长堤以抵御水势，从此没有水患。秦桧死后，皇帝向魏良臣询问蜀地士人，魏良臣以唐文若回答。26年，以光禄丞身份被召，改任秘书郎，作文思真进献，其中大致说，伟大我皇，战争已经停止了。战争停止后怎么办？不如治理军队，居安思危，国家才得安宁。于是整顿军队，文王因此兴起，手持甘雨起舞，舜的仁爱得以成功。向虚米兵春秋所成见，萧府去除军队，祸乱于是萌生。军队虽然多，军力虽然强，但松弛不加约束，仍然等于没有人才。用兵不是用来残害，而是用兵来修兵。共1500多字。自从秦桧主张和议，朝廷议论忌讳谈兵，所以文若用此来讽谏。升任起居郎，劝皇帝收用西北人才以巩固根本，皇帝深表采纳，将任命他掌管制诰。当时有人替宣和执政请求恩典，被私谏林哲弹劾，文若喜欢林哲的耿直，作《和蜀诗》来赞美他。侍御史周方崇认为这是在讥刺自己，弹劾文若狂妄荒诞，被贬出京任少州知州。皇帝多次对近臣说唐文若无罪，可以改任靠近京城的州郡，任饶州知州，兴办学校，减除田租中机灵损耗20000担，又请求每年从长平一仓的储备中拿出1/10与百姓平价买卖，农民和商人都得利，而粮食不腐烂，于是写入法令。余干县曾有巨盗，寻味不能制服，文若派遣牙兵追捕并杀了他，加职夫文革，一任温州知州。31年， 被召为宗正少卿。金人侵犯边境，文若请求对策，首先提出大臣节制长江沿岸军队的建议。皇帝告诉大臣说，唐文若与于允文、杜申老、马继才都可以任用，再次任命为起居郎。当时各路将领北出，捷报每天传来，朝廷上下有轻敌之心，唯独文若忧虑此事，画图呈上袁家北伐的旧事。皇帝告诉文若，自己创业所经历的艰苦以及敌情反复无常非常详尽。文若回答说，希望陛下深察大事，采取策略的长处而避开其短处，不要沿袭前代的轨迹，那就太好了。不久各路军队退守，金主亲自率军在溧阳包围大将王权，王权逃跑，淮南全部沦陷。下诏百官廷议，文若提出三策，一是请求皇帝亲征，二是请求派遣大臣慰劳军队，三是请求启用张俊。工部侍郎徐颖赞同他的意见，众人于是联名上奏，没有答复。文若不久后当面应对，皇帝问，现在计策如何？你熟悉张俊吗？文若说，张俊持守道义，专心学问，天下人寄予厚望，至今四十年，上天不让张俊死在临海之地，正是为了今天。皇帝惊愕地说，援引张俊的人很多，不是你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几天后，派遣杨存忠护卫长江上的军队，延缓亲征的日期，启用张俊为平江府知府，大概因为皇帝认为张俊虽然忠诚，但喜欢立功，将士多不依附。文若又说，张俊本因其孤忠而得众人拥护，不久改任张俊为健康府镇守，将要任命为江淮宣抚使，中途被阻止而停止。皇帝巡幸江表，以起居郎兼给事中，直学士院与各机构留守。皇帝回京后升任中书舍人。皇帝将要内禅，前几日手诏追崇皇太子所生父，文若已经书写皇敕，于是拜访周必大诵读圣德，但怀疑名称不妥，回来告诉宰相，请求更改皇敕，唐立不同意，文若坚持不已。宰相上报皇帝，下诏改称本生卿，不久又改宗室子称，其后下诏称皇兄。孝宗即位，张俊以右辅都督将，淮军事。文若当时因病请求外任，被授予傅文阁代制，至汉州，不久改任都督府参赞军事。张俊派他巡视边境，检查守备，多有罢免或执行。魏桓改任之鼎州，改江州。第二年，张俊入朝为相，都督府撤销。当年冬天，金兵再次大举入侵，官军全部戍守淮河。文若认为上游应当严加兵备，以安定民心，奏请登记乡丁五万人，训练有法，人们依靠他而稳固。解除戒严后，河堤大量兴起，郡的数额八万，文若因百姓劳苦，坚决请求得以减免十分之三。不久请求辞路，奏章三次上呈未得答复。乾道元年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左通奉大夫。李涛，字仁甫，梅州丹陵人，是唐宗室曹王的后代。父亲李忠登帝，任先景监。李涛刚成年，愤恨金人仇未报，著反正义14篇，都是旧时大物。绍兴八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华阳县主簿，再调雅州推官，改官知双流县。士族张氏之子居丧期间争夺财产，李涛说，你忍心违背先人的教训吗？何不回去想想？三天后回来，最终悔过，不再诉讼。又有不禀告母亲而卖产业的，李涛依法处置，豪强收敛。于是以余暇努力学习。李涛耻于读王氏、王安石书，独自博览典籍，搜罗百家，慨然以史官自任，对本朝典故尤其尽力研究核查。仿照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体例，起自建隆，止于靖康，作编年一书，名为《长编》，浩大未完成，仍仿效司马光体例作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上报，下诏给指来进城。制置使王刚中征辟为干办公事。荣州依稀为城濠，夏秋常常苦于水涝，李涛修筑堤防抵御。受铜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入境弹劾不称职的首令四人。县里多聚敛，李涛统计一路财富数额，通融有无，擢取三年中庶，定为科约，上报朝廷，颁布州县。乾道三年被召见， 首先举出太祖修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的典故作为恢复的方法，请求增加谏官，允许六察严事，请求练兵，不要增兵，杜绝诸将私陷，核查军中虚籍，授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。适逢会庆节上寿，在郊里散斋期内商议权且作乐。李涛说，汉唐祭祀天地，散斋四日，治斋三日，见龙出交际也是如此。自崇宁大官效法周礼祭天地，所以前十日受世界。现在既然合祭，应当恢复汉唐及见龙旧制，差不多两全其美。下诏垂拱殿上受停止用月，正殿为北使权且使用。正式拜礼部郎中，进言中兴以来祭礼未完备，请求以开宝通礼，嘉佑因吉礼，正合心仪，令太常寺参教同意修成祭法。四年，进城续通鉴长编，从建龙到治平共108卷。当时前道新历完成，李涛说，历法没有错误不修改，没有验证不使用，没有错误不知道其过失，没有验证不知道其正确。旧历多错误，不容不改，但新历也没有大的验证，请求深斥历官讨论。五年，迁秘书少监监权起居舍人，不久兼实入院检讨官。其子李后应试贤良方正直言及谏科。李涛一向认为唐三百年无愧于这个科目的只有刘去华，心中仰慕他，曾以所著《通论》50篇见蜀帅张涛，想应召不遇而止。其有朝公素写信勉励他，李涛回答应当修此学问，必不会从此举。既然不能亲身应试，于是命二子李后、李熟学习此科。至此，吏部尚书汪英臣推荐李后文行可应召，所以由此任命。左相陈俊卿出之福州，右相于允文负责恢复之事，更改旧典。宰相因李涛多次言事不高兴，李涛于是请求离开，受直显摩阁、湖北转运副使，上殿辞行，以欲速变古为戒。右上奏与贡九州、荆州田第八，富却在第三，人力既修，于是超过五等。现在田多荒芜，富亏10/8。皇帝命他调成规划。到任后，上奏金湖之民睫毛为乌，筑土为方，雇牛而耕，买种而植，谷苗未立，鲫鱼已经很多，有横加科敛的。现在应当放宽清茂的禁令，依照前德诏书指书旧税，广泛招募之法，如咸平、元丰故事，劝客有功者推恩。下诏听从。总想旅游问入奏李涛代理其职。年饥荒，打开鄂州大军仓赈济，辽蜀争执不可。李涛说，我自己承担，不会连累你们。不久如数偿还。旅游问返回，果然弹劾李涛专权，皇上指令其分析，不予治罪。八年，执保文革，率同川兼治泸州，首先修葺石门堡以遏制夷人，上奏请求借查马司收购叙州机密码，不要超过额度，借官民不要再移，汉晋山伐木造船，上奏请求将锁水移至开边旧池，都批准。淳熙改元，备诏恰逢城中火灾，上章自和，提行河西制，上奏烧毁树木不实，并且说长编记载魏王石肥猪与射乌棒，皇上说县臣按奏火树失实是职责，何御国使。命成都提行李凡调查火灾事，下诏贬河西至二阶罢官，李涛只贬一阶。李涛到东门请求辞路，受江西运赋，且允许临行前遣派。有人劝他正被谗言，不要议论时事，李涛说圣主如此保全，节中才是报答。于是上奏日食地震都是阴盛，主敌国小人不可不虑，并且重申无变故无欲速两言。右上快真引用太祖罢朝后悔成快绝世已见，皇上说朕当悬挂在左右。静密阁修撰全同修国史，全实入院同修撰。李涛为左史时，曾请求恢复行明堂礼，说南郊明堂本来没有龙沙之别，和祭时是同环坛，特免除出郊服费。至此再次申言，下诏极易受宠小人阻止。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书，深说其主张，才得以施行。全礼部侍郎。七月壬戌， 雷震太祖庙柱毁坏吃尾，有司很快加以修缮。李涛上奏，这不是敬畏天变，应当以实应对。皇帝告诉大臣，李涛爱护朕，多次进献直言，曾请求正太祖东向之位。四年，皇帝驾幸太学，以执金特撰一官。李涛论两学士殿，从四孔子，应当生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罢黜王安石父子；从四五成王，应当罢黜李济。众议不合，只罢黜了王滂而已。真拜侍郎，仍兼工部。徽宗实录志愿已久，催促进呈奏篇。李涛推荐吕祖谦学识明达，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。夜里值班宣引，上奏：近日蒙气蔽日，其战为不孝者得禄，古公耳目应当谨慎其任。欲起，又留赐饮赐茶。不久，诏令监视太史测验天文。九月丁酉，当夜有月时，李涛为设坛祭告官，罚谷礼费，特地举行。李后中至科后，为秘书省正字。不久，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，父子同主持史事，士大夫以此为荣。李涛感念皇帝之誉，论事更加恳切，每次极易，众人不敢发言，唯独他调臣可否无所回避。近臣又推举其次子李熟因至科，因格式不忠诚被处。李后偶然考校上设试卷，发策问至科，被御史弹劾，与连及李涛。李后罢官，李涛也出之常德府。当初郑和末年，李陈袁晋四州置银田刀弩手，招募人开边，范世雄等附会扰民，建炎年间罢黜。前道间有人建议恢复设置，李涛为转运使，曾上奏不当恢复，后来提醒隐疾，逼迫郡县施行，田不能供给。李涛至此又深言此事，请求丈量田亩确定数额，并且约帅臣张氏列奏，下诏听从。境内多察员，过去禁止伤人，往往导致交兵。李涛说，官府抓捕查贼，岂是禁止查伤？听任其自如，最终没有警报。多次上表请求退休闲居，被任命提举新国公。这年秋天，明堂大礼完成，因他首先提议，又受任夫文阁代之。不久，儿子李后、李熟相继去世，皇帝想用正事来缓解李涛的忧伤，启用他担任遂宁府知府。淳熙七年，长编全书完成，进呈皇帝，下诏藏于密阁。李涛自称，这部书宁肯失于繁复，也不失于简略，所以一祖八宗之事共978卷，卷首总目录五卷。依照熙宁年间修撰三经的体例，增减修改4400余处，皇帝称赞这部书无愧于司马迁。李涛曾举汉代石渠阁、白虎观旧例，请求皇帝亲自裁决，又请求魏书作序，皇帝答应了，但最终未能完成。又上奏说，陛下即位20多年，志在富强，但兵力衰弱，财务匮乏，与教化百姓7年就可以作战的情况不同。一天，在沿河殿被召见应对，讲读官正读录制奏议。李涛趁机说，录制虽然担任德宗的宰相，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赏识，如今遇到陛下，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于是列举录制言论中切合当今可以施行效法的数十件事，劝皇帝努力推行。皇帝有功业不足的感叹，李涛说，功业体现在变通之中，人事已经修明，上天的感应就会到来。升任夫文阁直学士，提举右神官兼侍讲同修国史，推荐尤茂、刘清之等10人担任史官。淳熙十年七月，长期干旱，李涛进呈祖宗避殿减膳，征求直言的故事，皇帝立即施行。丁丑日下雨，一天在宫中应对，李涛说，外面议论陛下多服用丹药，很少上殿，宫妃不时觐见，浪费很多。皇帝说，你可谓忠诚爱护，只是朕老了，哪里会有这种说法。近来只有安葬李婕妤用了30000冥钱，没有其他花费。于是趁轮对时，请求依照祖宗旧历召宰相执政赴京年。太史说，11月初一，太阳将发生8分时在星宿。李涛又调陈上古至今在11月发生日食的34件事。上奏说，星宿是天王的方位，分也对应宋帝。11月在卦象为复卦，正当阳气潜藏之时， 阴气乘虚而入，所以比其他日食更重，不是小人危害朝政，就是敌人窥伺中原。第二天在沿河殿应对，又提到近代何曾讥讽晋武帝没有治国远图。淳熙十一年春天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批准。皇帝多次询问他病情增减，给侍中宇文驾传达皇帝旨意。李涛说，臣子眷恋朝廷，若不是年老多病，怎忍心请求辞官归乡。于是向宇文驾询问时事，用忠诚勉励他。又听说四川请求减免酒税定额，还亲笔写信给朝廷促成此事。病重时被授任夫文阁学士，退休。任命下达后高兴地说，事情了结了。口述仪表说，陈年七十，死不算夭折，所遗憾的是报国不足。希望陛下经营长远，以义祖为老师，任用人才以昭陵为准则。语气从容舒缓，然后去世，享年七十。皇帝听到后叹息哀悼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后来对宇文驾说，朕曾答应李涛亲笔书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七个大字，并且用神宗赐司马光的旧历为书作序放在卷首，没想到他禁止于此。李涛性情刚直磊落，特立独行。早年著书，秦桧还在当权，秦桧死后才上奏朝廷。等到位烈士从，总是正色参与国事讨论。张氏曾说，李仁甫像霜雪中的松柏，没有谥号，没有姬妾侍奉，不治产业，一生沉浸于文字之间。长编一书用了40年精力，叶氏认为春秋以后才有这部书。著有易学五卷、春秋学十卷、武学传授、尚书百篇图、大篆杂说、72字名集各一卷、文集50卷、奏议30卷、四朝史稿50卷、通论11卷、南北宫首录30卷、72后图、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、历代宰相年表、唐宰相谱、江左方阵年表、晋司马氏本支、齐梁本支、王谢氏表、五代将帅年表，合为41卷。谥号文简，多次追赠至太师、温国公。儿子李后、缺、李熟、李弼、李直土。李后任著作郎，缺任夔州路提点刑狱，李弼、李直土都曾任执政，另有传记。论曰，直高德性深厚，气度雅正，在经言时忠诚恳切，启发开导，以相互诋毁为戒。西吕刚直恳切，有古时迁居直谏之风。梁佑极力阻止范史，害怕开启争端，违逆皇帝懿旨被贬斥而心甘情愿。李浩独自不去拜访秦熙，陈妥以出面请托为耻，文若讥讽修兵，狐疑斥责宦官，他们的清高操守、坚贞气节始终不变。高宗、孝宗时期，李涛耻于研读王室之书，搜集整理残缺的礼乐文献，条理清晰，长编之作都被称赞有史才。然而所搜集的材料有的出自野史、春秋，传一传信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吧。